欢迎来到真理之声播客节目，这个节目是由 Truth to Wellness Ministry 制作。在这个节目里，我们要从一个不一样的角度向你介绍圣经和基督，带你走进一个属灵的世界。
我们的节目在每个星期二和星期五更新，
欢迎你的收听和关注。
你好，我是马军，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分享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二到四十二节的经文。首先，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的经文是这么说的：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，是冬天的时候，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。在这两句经文介绍了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。修殿节是由犹大马加比发起的，以纪念圣殿被安提阿哥亵渎后的洁净和重新奉献。安提阿哥四世是公元前175到164年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塞琉古统治者，为了使犹太人希腊化，他不仅杀害了成千上万拒绝他的犹太人，还亵渎了圣殿，在圣殿里放置了宙斯的雕像，在祭坛上用猪献祭，并强迫祭司吃猪肉。公元前165年，犹大马加比推翻了宙斯的统治，在清洗圣殿的过程中发现圣油不够用，但神仁慈地允许圣油可以维持八天，直到可以制造出更多的圣油并将其奉献出来。圣油节通常被称为光明节，耶稣在耶路撒冷参加这个节期，因为是冬季，他正走在圣殿中被称为所罗门门廊的地方，这是一个有顶的廊柱，可以追溯到所罗门圣殿时期。显然，这是圣殿被尼布贾尼撒摧毁后唯一留下的地方。虽然有人在场，但十月祝棚节间的大批人群已不复存在。耶稣所处的地方并不开阔，他不容易逃走。犹太人趁机将耶稣逼到墙角，与他对峙。接下来就是二十四节的经文说，犹太人围着他说，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？你若是基督，就明明地告诉我们。通过这句经文，我们知道这些犹太人看到了机会，于是包围了耶稣。虽然经文并没有非常清楚地说明白，但耶稣的一些门徒可能与他在一起，但与现在包围他们的犹太人相比，他们的人数很少。然后他们向耶稣提出了一个在他们心中萦绕已久的问题，这不是一个寻求真理者的诚实问题，而是一个指控性的问题，紧接着是一个命令，这是一个挑战。那么这个问题指责耶稣故意让他们悬着心，他们处于一种激动的状态，他们要求耶稣公开告诉他们他到底是不是基督。耶稣启示自己的方式在他们内部造成了分裂，他们想要一个明确的声明，以便他们能够做出回应，他们决心结束悬念。就像我们已经从他们之前的回应中看到的一样，他们已经认定耶稣不是基督，所以如果耶稣提出这样的要求，那么他们就会用石头砸死这个亵渎者。二十五节讲的是耶稣的回答，那么耶稣的回答是对他们的责备，也是对他们刚硬心肠的打击。经文是这么说的，耶稣回答说，我已经告诉你们，你们不信，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。那么从这个经文我们知道，犹太人要求一个直接的答案，而耶稣却斥责他们说他的问题已经回答过了。有些人不明白耶稣为什么不干脆再宣布一次呢？他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过别人，比如耶稣告诉在第四章出现的井旁的妇人说他就是弥赛亚。那么这里原因有两个，首先这些犹太人并不是在寻找一位像耶稣一样的基督，今天是献祭节，他们在寻找一位像犹大马加比一样的基督，他们想要的是一位政治的弥赛亚，推翻罗马的压迫，重建以色列的世界霸主地位。如果耶稣直截了当地说自己是基督，他们就不会明白其中的含义。其次，耶稣已经宣布，由于他们先前的拒绝，他将用比喻对他们说话，以此来应验以赛亚书六章九节到十节的经文。关于这些犹太人，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一到十三节中告诉他的门徒， 说天国的奥秘赐给你们知道，却不赐给他们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富足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说话，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明白。耶稣责备他们的不信，他不仅用言语显明了自己的身份，他所行的许多神迹也见证了他的身份。事实上，他们只是拒绝相信已经呈现在他们面前的见证和证据。在26节，耶稣也明确指出了他们不信的原因。经文是这么说的：只是你们不信，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。那么人的责任与神的主权之间的矛盾在这节经文中再次显现出来。你们不信，重复强调了这是他们的罪，他们要为自己不信承担全部责任。同时，他们不信是因为他们不是耶稣的羊，他们不是选民。那么这里有一个矛盾，要到天堂才能调和。人要为自己的罪负责，没有人可以指责神不公。他让一些人灭亡，却从这群堕落的人中拣选另一些人成为自己的子民。神没有义务拯救那些自取灭亡的人。如果我们牢记无法相信神和对神的恶意是相辅相成的，也许这种矛盾会得到部分的缓解。那么神是圣洁和至高无上的，他抵挡骄傲的人，却赐恩给谦卑的人。在第27到29节中，经文继续描述了耶稣的羊的本质，他给他们的益处，以及他们在耶稣里面的安全感。27到28节的经文是这么说的：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那么在27节讲的就是羊的特征。我们知道，在几个月前，耶稣在描述自己是好牧人时，曾与羊群讨论过他的羊的特征。他在这里再次指出，他的羊听到他的声音，他们听牧人的话。可是眼前的这些犹太人却不是羊，因为他们没有倾听，而倾听不同于只是听。我们都曾与一些人交谈过，他们确实听到了我们的声音，但是他并没有听明白我们要讲的意思。要么他们没有注意听，要么听不懂，要么干脆拒绝我们所说的话。耶稣也了解他的羊，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激动的真理。群众很容易了解领袖的一些情况，但当领袖了解你的时候，你就会感到非常的欣慰。耶稣指出，他的羊的最后一个特点是跟随他，这是听从他的结果。他的羊认出他是牧羊人，会跟随他，他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，他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，他领引到哪里他们就去哪里。这些犹太人不是耶稣的羊，因为他们不跟随他。在28节讲的是耶稣给羊带来的好处，耶稣的羊也从他那里得到巨大的祝福，他们被赐予永生。这不是指生命的长度或存在的时间，而是指与造物主建立关系的生命质量。所有人类的灵魂都将永恒存在，但只有那些耶稣的羊才能与耶稣共度永生，其余的人都将在地狱的煎熬中度过永生。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的存在有永恒的目的和意义。耶稣不仅赐予他的羊永生，还保证了这一应许的安全性，他们永不灭亡。这不是指毁灭，而是说他们永远不会失去，他们在耶稣手里是安全的，不可能被夺走。因此耶稣在第29节中继续说：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在耶稣里有安全感就足够了，但耶稣也指出，这种安全感也在父神那里，没有人比天父更大，也没有人能从天父手里夺走耶稣的一只羊。这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救的保障。接下来第30节的经文是这么说的：我与父原为一。这是一个非常简短的句子，在某些人看来是一个简单明了的陈述，但却蕴含着神学真理。这句话揭示了圣子耶稣与圣父神之间关系的本质，他们是不同的位格，但具有统一的本质。耶稣是神，耶稣就是神。在31节讲的是犹太人对耶稣的反应，经文这么说的：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。那么这与他们几个月前所做的事情如出一辙，他们来到正在修建圣殿的地方，捡起石头搬回去，准备用石头打他。 在三十二节讲的是耶稣在这个时候并没有躲避，相反他勇敢地面对他们，质问他们。经文是这么说的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，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？那么耶稣又回到了他之前所说的，他们在他们中间所做的工作见证了他是在做天父的工作，他和天父是同质的。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比一个人所说的话重要的多，因为一个人的真性情是通过行动表现出来的。换句话说，你可以宣称你任何想要宣称的东西，但要证明你所说的话就要看你做了什么。耶稣的行动证明了他所说的话。那么这些犹太人要么是故意忽略，要么是完全没有理解耶稣关于工作的观点。他们现在控告耶稣，并说出他们要拿石头打他的原因。三十三节的经文是这么说的，犹太人回答说，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，是为你说讥谤的话，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。他们认为耶稣只是一个亵渎神的人，他们无视耶稣为自己的宣称所提供的证据。正如我们在学习约翰福音前一章时已经看到的那样，他们甚至在任何证据提出之前就已经下定了决心，他们已经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和判断，不会被事实和真相所左右。耶稣没有放弃。那么在34到38节讲的是耶稣的辩护。耶稣没有放弃，他根据自己的人格、目的和行为为自己做了更有力的辩护。首先34到36节，耶稣以他的位格和目的辩护。经文这么说的，耶稣说，你们律法上岂不是写着，我曾说你们是神吗？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，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，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，他自称是神的儿子，你们还向他说，你说讥谤的话吗？他们根据律法指责耶稣说，有人自称是神就是亵渎上帝。那么耶稣带他们回到律法，向他们说明他们得出了错误的结论。此外，在耶稣引用的诗篇诗歌的其余部分中，还有一个对他们的警告。熟悉这篇诗歌的人会明白这一点。在诗篇第82篇中，神指责了那些被他安排在以色列掌权的人，因为他们做出了不公正的审判，并警告他们，虽然他们被赋予了崇高的地位，但他们仍然是不公正的人，将面临神的审判。在第6节中，神对以色列的这些法官说，我说你们是神，你们都是至高者的儿子。耶稣在这里只引用了前半部分，但他们应该知道后面的内容。第7节说，然而你们将像人一样死去，像任何一个王子一样堕落。他们因不公正的审判而受到神的审判。那么既然这些犹太人熟读这篇诗篇，他们也会明白其中隐含的警告，他们也将不得不面对神的审判。但耶稣的论点是这样的，神亲自称这些法官为神，因为神的话语临到了他们，他们作为神的代表，在神权政治中担任法官是由神任命的。耶稣在这里客观而绝对地强调圣经是不可违背的，他们无法反驳这样一个事实，即神亲自称这些法官为神，因为他们从神那里得到了什么。然后耶稣将自己与他们做了对比，他们只是接受了神的话语，而耶稣既成了圣，又受神差遣来到这个世上，这是无限伟大的。耶稣来自神本身。耶稣的意思是说，他们不会指责以色列的法官将诗篇82章6节应用到自己身上，因为他们所处的地位是神的代表。那么耶稣作为被神圣化并差遣到这个世界上的人，具有无限崇高的地位，他们怎么会指责耶稣亵渎神呢？但耶稣并没有就此止步，他再次回到了他自称是神之子的证据上。37到38节，耶稣用他的行为来为自己辩护。经文是这么说的，我若不行我父的事，你们就不必信我，我若行了，你们纵然不信我，也当信这些事，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，父在我里面，我也在父里面。那么耶稣不仅仅是为他的主张辩护，也是耶稣对这些犹太人恩典的美妙延伸。尽管这些犹太人正在控告他，这个论点的实质是，如果他没有做父的工作，他们就应该拒绝他。但即使他们不相信， 耶稣对他们说的话，他们也应该相信他所做的工作，然后明白他的说法是真的。父在他里面，他也在父里面，他不可能犯亵渎神的罪，因为他的说法是真的。耶稣与天父合一，他是神之子，是弥赛亚。39节讲的是犹太人的回应，他们的反应稍有缓和，但仍然拒绝耶稣的主张和论据。经文是这么说的，他们又要拿他，他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。现在犹太人至少试图尊重摩西律法，将耶稣交付审判，而不是当场用石头打死耶稣，这就是他们试图抓住耶稣的原因。但是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，所以他躲过了他们的追捕，尽管他已经被包围并被困在圣殿的禁区里。再过4个月，耶稣的时候就要到了，他们会抓住他，对他进行不公正的审判，他将再次被指控亵渎神灵。40到42节的经文讲的是其他人的回应。约翰在结束本节时指出，以色列并非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回应耶稣。宗教领袖们拒绝了耶稣，大多数人也拒绝了他，但神总是有他的羊，他们会凭着信心跟随他。40到42节的经文是这么说的，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，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，就住在那里。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行过，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是真的。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。耶稣离开耶路撒冷，前往施洗约翰最初在约旦河外伯大尼工作的地方，那里在东北方向大约50英里处。当他在那里的时候，许多人来到他那里，他们认识到约翰关于他的见证的真实性，然后相信了自己。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这就是我所说的，我以后有一位比我更尊贵的，因为他在我以前就有了那位。那么约翰1章29到30节说，我亲眼看见并且生来就见证说这是神的儿子。约翰福音1章34节说，因为神所差来的就是说神的话，因为神赐下圣灵是无穷无尽的，父爱子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听从子的话就不得见生命，唯有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那么如果你是耶稣的羊，你就会听到他的声音，相信他的主张，你就会跟随他。耶稣了解他的羊，他们在牧羊人的手中是安全的，因为没有什么能将他们与耶稣的爱分开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Ministry 旗下的一个节目，由 Truth to Wellness Ministry 制作和播出。如果你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，请给我们发电子邮件，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truthtowellness@gmail.com。你也可以直接去我们的网站 www.truthtowellness.com 浏览更多的信息。下次节目再见。All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.